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格里。前一阵子我开了一个讲座，是在讲星座运势。虽然我很不认同星座专家在电视上或媒体上公开的宣扬星座运势的这个逻辑，但是学会怎么写星座运势这件事情，像是你对于占星学通识的期末稿课程，如果你能够不看着任何资料，然后每个星座都能写600字以上的星座运势的时候，代表你对于初阶占星学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可以毕业了。如果星座运势是占星学通识的期末考，生时校正就是占星学通识的学测了。讲到生时校正这件事情，在台湾这边，民国70年后出生的人，因为大部分那个时候都在医院出生了，所以医院会记录下你的出生时间，然后再呈报给户政事务所。所以多半民国70年代后面出生的人都调得到自己的出生证明。那出生证明很好调，你只要到户政事务所就近的，假设你老家在嘉义，你只要到台北市你住的附近或工作附近的户政事务所去调出生证明，他们就会打电话到你出生当地的医院所在的户政事务所去请他们传真过来。所以当你要看星盘却不确定自己的出生时间，或者是你不相信妈妈寄给你的时间，或是你家里某个角落写着红纸条的那个时间的话，去调出生证明是最快的，一份20块钱。好，那如果说当时你不是在医院出生的，而是由助产士到你家来帮忙接生的，那么你的出生时间就有可能不准。而且在当时对于华人的概念来说，多半认为只要记下时辰就可以了。所以但是占星的逻辑，我们要看一张本命盘必须要有出生的年月日时间，这个时间必须精准到分。由于上升星座四分钟换了一度，所以分精准到分这件事情很重要。假设你出生的年代比较早，当时并不是在医院出生的话，那有可能你的出生时间是用被时辰记录下来的，比如说40、50、40等等的方式。因为有2个小时的误差，对于占星学来说会差了一个上升星座，所以这时候校正生时就必须了。通常生时校正的个案，我在接的时候误差超过3个小时或4个小时以上，我就不接了，因为太费时耗工，而且它需要当事人的配合。我们必须从他人生发生的重大事件下去回推，而不是单以我们看到他的样子或他的气质或他的行为性格，像某一个星座这么主观的方法来验证。比较可信的方法是我们从他四周遭的六亲，比如说他爸爸妈妈的状况、兄弟姐妹的状况、他先生或男朋友的状况，以及他工作的状况，由这些宫位去把他出生的时间限缩在某个范围内，再从这些时间内用各种不同的占星方法跟技巧去调整更细节的宫位跟度数。好，这个是从你用了兄弟姐妹、父母、配偶跟工作这些看似客观的东西来推断，但是里面还是掺杂了一些主观因素。比如说当事人看他姐姐妹妹可能觉得他们很讨厌、很恼人，可是旁人看他的姐姐妹妹是很有成就但是 aggressive 的人。所以当旁人看的客观的样子跟你自己主观认定的六亲的样貌依旧会产生落差。虽然用六亲来做生时校正，比起用上升星座是属于哪种个性、哪种样貌、哪种气质要来的客观，这终究还远不如你用流年推运法来找。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会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像是联考没考上重考，或者是 家里有重大变故，父母亲过世，兄弟姐妹过世，那再来是你的好朋友过世等等，很客观明确的事件，这些就考验着生时校正者的功力。生时校正的占星应用里面，它几乎就是统整了你所有占星技巧的全部，你要用到所有基本的占星概念，对于宫位、流年、大运等等的技巧。因此我才说生时校正这件事情对于占星师来说，如果你有办法条理分明的做出生时校正的工作啊，你才算是完成了占星师的训练，也才完成了占星师的学测。这个过程如果准验的话，你等于考上了台湾大学。那如果过程当中你会，但是做的不是很好，那考上的可能就是一些由技术学院升格上来的大学。所以我认为占生时校正的这个学问跟技巧很考验占星师的功力。因此生时校正的课程虽然有人要求我开，但是我始终都没有开的原因在于，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来上这个课，你会听不懂，而且你抓不到精髓，因为它需要综合你过去所学的所有全部技能。对于如果你是个刚学占星的人，或者是你是想要单纯看命盘的人，如果你还很年轻的话，不像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连自己出生时间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去户政事务所调一张出生证明是最方便的。好的，我是瑞格里，很久没有录 podcast 跟大家聊聊天，这次稍微简略的说明了一下生时校正的逻辑以及运用方式。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概念有什么想要讨论的，也欢迎回复给我，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关键字用瑞格里空格占星的方式找到我。我们下次再见。